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朱大典，字言之，金华人，家境贫寒低微。朱大典开始读书，为人豪放洒脱，考中万历四十四年进士，被任命为章丘知县。天启二年升任兵科给事中。宦官王体乾、魏忠贤等十二人以及乳母克氏，假借保护皇帝的功劳，因封锦衣卫世袭职务。朱大典上书直言，极力劝阻。天启五年出任福建副使，晋升为右参政，因扶桑回家。崇祯三年被启用担任原职，前往山东，不久调任天津。崇祯五年四月，李九成、孔有德围攻莱州，山东巡抚徐从志被炮击中而死。朝廷提升朱大典为右迁都御史，接替他，下诏让他驻守青州，调度军队粮饷。七月，登莱巡抚谢琏又被贼人俘虏，总督刘宇烈被逮捕，于是撤销总督和登莱巡抚的职位，不再设置，专门任用朱大典。他统帅主客兵数万以及关外劲旅4800多人合力围剿，任命总兵金国旗为将领，率领副将靳国臣、刘邦玉、参将祖大弼、祖宽、张涛、游击白永福以及原总兵吴襄、吴襄的儿子吴三桂等人，派宦官高启前监护军饷，抵达德州。贼人又进犯平度，副将牟文寿、何维忠等人援救，杀死贼人首领陈友石，何维忠也被杀。八月，巡按监军御史谢三兵到达昌邑，请求斩杀王弘、刘国柱，下诏逮捕治罪。兵部尚书熊明玉也因主张招抚贻误国家而获罪，被罢免。谢三兵又上书直言请求绝口，不再提招抚之事。金国旗等人到达昌邑，分兵三路，金国旗等关外兵为前锋，邓琦的步兵随后，从中路挥部进军。昌平总兵陈洪范、副将刘泽清、方登化从南路平度进军，参将王之富、王文伟等从北路海庙进军，传令游击徐元亨等人率领莱阳军队来会合，派牟文寿守卫新河，各军都携带3天干粮，全部抵达新河东岸，渡河而过。祖宽到达沙河，孔有德迎战，祖宽率先进攻，靳国臣紧随其后，贼人大败，各军乘胜追击到城下，贼人半夜向东逃窜，包围才解除。守城的人怀疑贼人引诱，用炮火阻击。高启前派宦官进城告谕，全城共同庆贺。第二天，南路军队才到，金国旗等人于是追击贼人到黄县，斩首13000，俘虏800，逃散和坠海，而死的有数万人。贼人逃窜回登州，靳国臣等人修筑长围守卫。城墙三面靠山，一面临海，城墙长30多里，东西都抵达海边。轮流守卫，贼人不能出来，发射大炮，官军死伤很多。李九成出城交战，势均力敌。11月，李九成激战，投降的人泄露了他的计谋。官军合力攻击，在阵前斩首，贼人于是日夜哭泣。贼人首领有5个，李九成、孔有德、陈友石、耿仲明、毛成禄，到这时杀了其中2个。皇帝嘉奖解围的功劳，提升朱大典为右副都御史，将士官吏按功劳大小升赏。这个月金国旗去世，由吴襄接替他。围攻时间长了，贼人粮草断绝，依靠水城可以逃跑，不投降。等到王之富、祖宽夺下他们水门外的护墙，贼人非常恐惧。崇祯六年二月中旬，孔有德先逃跑，装载子女财物出海。耿仲明把水城交给副将王秉忠，自己也乘单船逃跑。官军于是进入大城，进攻水城，没有攻下。游击刘良佐献上轰城的计策，把人藏在永福寺中，在城墙上挖洞放火药，引爆城墙崩塌，官军进入。贼人退守蓬莱阁，朱大典招降，贼人才放下武器，俘虏1000多人，抓获王秉忠以及伪将75人，上吊和投海，而死的不计其数，贼人全部被平定。孔有德等人逃往旅顺，岛上守将黄龙阻击，活捉他的同党毛成禄、陈光福、苏有功，斩杀李英元，只有孔有德、耿仲明逃脱，于是把毛成禄等人献给朝廷。在处决的前一天，苏有功挣脱枷锁逃跑，皇帝大怒，斩杀坚守官员， 刑部郎官很多被治罪。不久苏有功被抓获伏法。论功行赏，提升朱大典为兵部右侍郎，世袭锦衣卫百户，仍然担任巡抚。崇祯八年二月，刘贼攻陷凤阳，毁坏皇陵，总督杨一鹏被逮捕。下诏任命朱大典总督漕运兼巡抚卢、凤、淮、杨四郡，移师镇守凤阳。当时江北州县大多沦陷。第二年正月，贼人围攻滁州，连营一百多里，总兵祖宽大败贼人。朱大典会同总理卢象升追击，再次打败贼人，急忙回兵在凤阳阻击贼众，贼人才退走。崇祯十一年，贼人又进入江北，图谋逃窜茶山。朱大典与安庆巡抚施可法率兵阻击，贼人才向西逃窜。朱大典先前因丢失州县被定罪，降级任职。这年四月，因平定贼人过期，再降三级。不久，因援剿和转运漕粮的功劳，恢复全部官籍。崇祯十三年，河南贼人大举进入湖广，朱大典派将救援，多次立功，晋升左侍郎。第二年六月，命令朱大典总督江北及河南、湖广军务，仍镇守凤阳，专门对付刘贼，而让史可法代替他总督漕运。贼帅袁时中拥众数万，横行于颍州、亳州之间。朱大典率总兵刘良佐等击败他，按功行赏。朱大典有保障的功劳，但不能保持廉洁，多次被给事中方士亮、御史郑坤珍等人弹劾，下诏削去官职等候审查。事情还没结束，而东阳的许都事件发生了。许都是秀才，意气用事，愤恨县令苛捐杂税、作乱、围攻京华。朱大典的儿子朱万化招募件防御，贼人平定后，招募的人没有解散。朱大典听说，急忙赶回。知县徐条元查阅许都的兵籍中有朱万化的名字，于是说朱大典纵容儿子结交贼人。巡按御史左光先上报朝廷，得到旨意逮捕治罪，抄没家产充饷，并且让督复给侍中韩如玉催促。不久京城陷落，福王即位，有人为他申辩冤枉，而朱大典也自己结交马士英、阮大铖，于是被召为兵部左侍郎。过了一个月，晋升尚书、总督上将军务。左良玉起兵，命令他监督黄德公的军队抵御。福王逃往太平，朱大典与阮大铖到船中觐见，发誓尽力作战。黄德公战死，福王被擒，两人于是逃往杭州。恰逢陆王也投降，朱大典于是返回家乡郡县，据城固守。唐王听说，就地加封东阁大学士、都师浙东。过了一年，城池被攻破，全家殉难。当时浙东、浙西郡县前后失守而死难的，杭州有同知王道坤、钱塘知县顾贤建、临安知县唐自采、绍兴有兵部主事高岱、叶汝牙、衢州有巡按王景亮、知府武金正、推官邓延忠、江山知县方照。至于秀才及平民逊逸的，会稽潘吉、周卜年、山阴朱伟、诸暨傅日炯、鄞县赵景林、浦江张君正、瑞安邹清瑶、永嘉邹之奇，是其中特别著名的。王道坤，字昭平，钱塘人，在天启元年考中乡试，崇祯年间任南平知县，升任南雄同知。恰逢光泽贼寇作乱，当地父老说非王道坤不能平定，巡抚按察使为他请求，下诏改任少武同知，主持光泽县事务，安抚与剿灭并用，境内安定。庄烈帝破格求贤，征召天下贤能官吏，巡抚按察使把王道坤的名字上报。正在等待任命，而都城陷落，他便穿平民服装南归。等到杭州失守，于是上吊死。顾贤建，字汉石，昆山人，是大学士顾鼎臣的曾孙。崇祯十六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钱塘知县。刚到任，听说京城陷落，人心惶惶。顾贤建约束奸邪之徒，加强警戒。巡按御史彭玉凯因贪婪残忍激起民变，依靠顾贤建调停保护，事情平息，而百姓免于株连。等到南京失守，镇江守将郑才等人率部返回福建，沿途劫掠。顾贤建拿出私人财产迎接犒劳，他们才收敛威风离去。不久，马士英率兵到来，很快 大将方国安也率兵到来。顾贤见与上级谋划，事先派人行贿，军队才不入城。四乡多被奸淫掳掠，城中得以不受骚扰。当时监司及郡县长官全部逃窜，顾贤见遣散妻子儿女，独自守关不离开。陆王投降后，顾贤见不前往，不久被俘殉难。唐自采，达州人，任临安知县。杭州失守，唐自采与侄子唐接玉逃往山中，有人告发他接受鲁王敕令，暗中部署造反，于是被抓获。唐自采挥手让唐接玉逃走，唐接玉不听从，最终一同遇害。高岱，字鲁瞻，会稽人。崇祯年间以武学生身份考中顺天乡试，鲁王授予他直方主事。等到绍兴失守，便绝食求死。儿子高朗知道父亲心意不可挽回，先跳入海中而死。高岱听说后说，儿子果然能比我先死吗？从此不再说话，几天后也去世。叶汝牙，字恒生，与高岱同乡，由举人出任兵部主事。听说变故，与妻子王氏出城住在同物墓地，一同投水而死。王景亮，字武侯，吴江人。崇祯末年考中进士，在福王手下任中书舍人。唐王即位，提升为御史、巡抚京、渠二府，监管学政。武经正，安抚人，由贡生出任西安知县，唐王破格提升为知府。邓延忠，江陵人，由乡举出任推官。渠州被攻破，武经正投井而死，王景亮、邓延忠都上吊死。鲁王所派遣的镇将张鹏毅也殉难。方照，宣城人，代理江山县事务。金华被屠杀，他召集父老告诉他们说，军队将要到来，从道义上讲我不应当离开，但不能因我一人之故导致全城遭殃。于是封好官印，穿戴官服向北跪拜，投井而死。市民为他收葬，建立祠堂祭祀他。张国维，字玉嗣，东阳人，天启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番禺知县。崇祯元年提升为刑科给事中，弹劾罢免副都御史杨所修、御史田景兴，他们都是魏忠贤的党羽。不久陈述当时政务五件事，说陛下求治太急切，考核太严格，笨拙的人局促不安以躲避罪责，乖巧的人曲意逢迎以讨好，谁能放手做事为国家经营职业呢？所以治理的形貌虽然精明，但君臣之间的情谊实际上淡薄，这说明英明洞察应当收敛。祖宗朝代阁臣有封还诏旨的，有多次上书揭帖而争论一件事的，如今一受到诘问责备就低头不及，一接到改你的旨意就顺从旨意，唯恐落后，倘若处理失当也一定不敢坚持上奏，这说明顺从应当戒除。召见本来是为了通晓下情，没有因此获罪的，现在只传达皇帝的话，看不到拜谢赞扬。我的同僚熊奋卫回朝十天，因旁边说了一句话就被谴责贬谪，难道不能稍微加以轻罚，显示宽容的度量吗？这说明上下应当融洽。其余两条请求公正刑罚，广施恩泽，皇帝不能全部采用。晋升理科都给事中，京城地震，他非常恳切地指斥弊政，升任太常少卿。崇祯七年提升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应天、安庆等十府。这年冬天刘贼进犯桐城，官军全军覆没。张国维正当年壮，一夜之间胡须头发全白了。第二年正月率领副将许自强前往救援，游击潘可大、知县陈尔明等守桐城不下。贼人于是进攻前山，知县赵世彦受重伤而死。进攻太湖，知县金英元、训导护永宁被杀。张国维到达，解了桐城之围，派守备朱世印赶往前山，把总张其威赶往太湖。朱世印战死，许自强在宿松遭遇贼人，杀伤相当。安庆山民用石头投掷贼人，贼人死伤很多，于是越过阴山，获山而逃。九月，贼人又从宿松进入前山、太湖，其他贼人扫地王也攻陷宿松等三县。张国维于是招募土著2000人守卫，而把军事交给监军史可法。第二年正月，贼人围攻江浦，派守备蒋若来、 陈余王打退了他们。十二月，贼人分兵进犯怀宁，史可法及左良玉、马况阻击，又进犯江浦，副将成龙及蒋若来、陈余王等据守，各城都得以保全。又围攻望江，派兵救援，也解围而去。崇祯十年三月，张国维率领成龙等前往安庆，在封家店抵御贼人，成龙军队数千人全部覆没。贼人向东攻陷河州、寒山、定远，攻陷潞河，知县郑同元溃逃，贼人于是进攻天长。张国维见贼势日益嚣张，向朝廷请求分割安庆、池州、太平，另外设置巡抚，让史可法担任。安庆不隶属于江南巡抚，从这时开始，议论的人想要一并分割江浦、潞河，让张国维专门护卫江南，不同意。张国维为人宽厚，深得士大夫拥护，所属郡县遭遇灾祸，他总是为民请命。他主持修筑了太湖、繁昌两座城池，建造了苏州九里石塘以及平望内外塘、常州治河等堤塘，修治了松江的瀚海堤，疏浚了镇江和江阴的漕渠，都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升任工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管河道事务。那年大旱，漕运水道干涸，张国维疏浚各条河流，使得漕运畅通。山东发生饥荒，他赈济救活的平民不计其数。崇祯十四年夏天，山东盗贼起事，张国维改任兵部右侍郎兼都淮、徐、灵、通四镇兵马，负责保护漕运。大盗李青山拥兵数万，占据梁山坡，派遣他的党羽分别据守韩庄等八道闸门，运粮通道被阻塞。周延儒应召北上，李青山拜见他，声称自己率领部众保护漕运，并非作乱。周延儒答应向朝廷进言，授予他官职。但李青山竟然截断漕运船只，大肆焚烧抢掠，逼近临清。张国维集合所辖部队进攻，并降服了他，将俘虏献到朝廷，在街市上处以折刑。兵部尚书陈兴甲被关进监狱，皇帝召见张国维接替他的职务，于是制定作战防守赏罚的规则，分条上奏严明世袭官职、斟酌推升、慎重资送提本等七件事，皇帝都回复同意。恰逢开封陷落，黄河以北地区震动，张国维又调陈防御黄河的几条策略，皇帝也都采纳了。崇祯十六年四月，清兵进入京畿地区，张国维袭令赵光便在罗山拒敌，但八位总兵的军队都溃败了。言官攻击张国维，于是他被解职，不久又被关进监狱。皇帝念及他治理黄河的功劳，得以释放。在中左门被召见应对，恢复原官，兼任右迁都御史，迅速赶往江南、浙江督办练兵和输送粮饷等事务。出京十天后，京城就陷落了。福王召他协助管理军务。不久，按在山东讨贼的功劳，加官太子太保，因封锦衣千事。吏部尚书徐世奇离职，大家商议由张国维接任。马士英不采纳，而用了张杰。张国维于是请求探亲回乡。南京覆灭后，过了一个月，陆王在杭州监国，没几天就出将。闰六月，张国维在台州朝见鲁王，请鲁王监国。当天移驻绍兴，晋升张国维为少傅兼太子太傅、兵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、都师长江上。总兵官方国安也从金华来到。马士英一向与方国安交好，藏在他的军中请求入朝。张国维弹劾他十大罪状，马士英才不敢入朝。接连收复阜阳、于前，在沿江要害处建立木城，联合方国安及王之仁、郑尊谦、熊汝霖、孙家骥、钱肃乐等各营，做持久作战的打算。顺治三年五月，方国安等各军因缺乏粮饷溃散，鲁王逃到台州航海而去，张国维也退守东阳。六月，知道局势无法支撑，写了三张绝命词，投水而死，时年五十二岁。张肯堂，字载宁，松江府华亭县人。天启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浚县知县。崇祯七年，升任御史。第二年春天，贼寇攻陷凤阳，他分条上奏消灭贼寇的五件事。不久，因皇陵受到惊动，尚书指责辅佐大臣不应有秦越之见，皇帝不予追究。 出京巡查福建，多次因平定贼寇的功劳受到赏赐。回到朝廷，上奏说监司官员竞相钻营，想要去的地方就设法保留久任，想要躲避的地方就换个地方借用人才。今年在燕秦，明年在闽粤，道路往返动不动就是几千里，形成期限延误常常超过几个月，增加一番调动就增加一番骚扰祸害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崇祯十二年十月，杨嗣昌出京督师，张肯堂上奏说自古以来平定祸乱的方法，刚开始时就进行解散，势力形成后就加以剪除，没有专门依赖安抚的。如今辅臣接受新任命而出京，贼寇必定仍用老办法，假装摇尾乞怜，而那些失势的官员希望掩盖从前的败局，必定多方迷惑，仍然进献招抚的提议，请特别声明一道命令，专门致力于剿除。有进招抚说法的，立即处以重典。皇帝以他偏执主观见识加以责备。崇祯十四年四月，张肯堂上奏说流寇毁坏城池，往来纵横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这是都师杨嗣昌接手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况。当前大计在于先解除杨嗣昌的权力。奏书成继而杨嗣昌已死。十二月又上奏说如今讨贼不能说没人，巡抚之外还有府治，总督之上又有都师。位号虽然不同，事权却没有区别。如今楚地暴劫，玉帝暴败，甚至南阳失守，祸乱涉及宗藩，都师的职责在哪里？试问如今担任都师的是将居中调度，以发宗指示为功劳呢，还是分头剿贼，以焦头烂额为事务呢？如今担任秦保二都的是兼顾辖区，形成犄角之势呢，还是遇贼追剿，专门调遣出境之师呢？如今担任巡抚的是一概秉承都师之令，进退只听从指挥呢，还是兼看贼势缓急，战守可以选择有利时机呢？所有这些关键问题一概置之不理，中枢糊里糊涂的决策，各位大臣昏聩的任职。到失地丧失时，中枢就纠合督府来自我解脱，督府又互相推诿来推卸责任，而边疆大事就无法问了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下令交给有关部门详细讨论。崇祯十五年，奏请召回因进言而被贬谪的各位大臣，于是恢复了给事中殷润、李清、刘昌、御史周一进的官职。张肯堂升任大理寺丞，不久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福建。总兵郑鸿逵拥带唐王朱玉建进入福建，与他的哥哥南安伯郑芝龙及张肯堂一起劝唐王登基，于是加官太子少保、吏部尚书。曾英到来，言官请求让曾英掌管吏部，于是让张肯堂掌管督察院。张肯堂请求出外招募水师，从海路抵达江南，倡导义军，而唐王从仙侠关直奔浙东，与他相互声援。于是加官少保给予敕书印信，允许他见机行事。郑芝龙怀有异心，暗中阻止他，事情没能实行。顺治三年，唐王兵败而死，张肯堂漂泊海外。顺治六年到达舟山，鲁王任用他为东阁大学士。顺治八年，清兵趁着大雾集结在罗头门。定西侯张明镇侍奉鲁王航海离去，委托张肯堂守城。城中兵士六千人，居民一万多人，坚守了十多天。城被攻破，张肯堂穿着蟒袍玉带面向南坐，让四个妾、一个儿媳、一个孙女先死，然后从容作诗上吊自尽。当时一同赴死的有兵部尚书李相忠、礼部尚书吴忠鸾、吏部侍郎朱永佑、安阳将军刘世勋、左都督张明阳，还有通政使会稽人郑尊简、兵科给事中鄞县人董志宁、兵部郎中江阴人朱养石、户部主事福建人林英、苏州人江用吉、礼部主事会稽人董元、兵部主事福建人朱万年、常州人顾真、临山卫人李开国、工部主事常州人顾忠尧、中书舍人苏州人苏兆仁、工部所正鄞县人戴仲明、定西侯参谋顺天人顾明吉、诸生福建人林世英、锦衣指挥王朝相、内官监太监刘朝，共二十一人。李相忠，忠祥人，崇祯十三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长兴知县，调任秀水知县。福王时历任车驾郎中，苏松斌被副使。 唐王任命他为上宝卿。苻建的事失败后，他避居海滨。鲁王监国，召任他为右迁都御史，跟随航海，晋升兵部尚书，跟随到舟山。到城破时，清军大帅召李相中，他不去，派兵去抓他，他穿着丧服来见。大帅呵斥他说，李聘你不来，一抓就来，这是为什么？李相中从容地说，先前是辞官，现在是来受死的。吴中鸾，字鸾志，武进人，崇祯七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长兴知县。因为旱灾水灾，征收练饷不够数额，被贬为绍兴赵模。过了一年，调任桂林推官。听说京城事变，流泪说，马君长必定能为结义而死。不久，马士奇果然死了。福王即位，升任礼部主事。到达南雄，听说南京失守，转而奔赴福建，痛陈国家大计。鲁王起兵，任命吴中鸾为礼部尚书，往来普陀山中。清兵到达宁波，吴中鸾慷慨地对人说，昔日仲达死于阉党之祸，我因是诸生不能死，君常死于贼难，我因是远臣不能跟从死，现在正是时候了。于是急忙渡海，进入昌国卫的孔庙，在左厢房堆积柴草，抱着孔子的木牌位自焚而死。仲达就是江阴李英生，是吴中鸾的弟子，因为逆魏忠贤死于党祸。朱永佑，字元起，崇祯七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改调吏部后被罢官回乡，侍奉唐王，后来到了舟山。城破被俘，请求出家为僧，不被允许，于是被杀害。张明阳是张明镇的弟弟。城破时，其母范氏以下自焚的有几十人。王朝相听说成失守，保护王妃陈氏、桂嫔张氏、益阳王妃杜氏投入井中，用大石头盖住井口，然后在旁边自刎。李开国的母亲林英、顾明吉的妻子都自尽了。曾英，字仲涵，峡江人，万历44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工部主事，历任郎中。天启二年，逐渐升任常州知府。各位巡盐、巡仓、巡江、巡漕以及提学、屯田的御史都掌握举荷的权力，公文每天到来。曾英向南京督察院发公文说，其他地方首令只为一个巡按奔走，唯独南畿要为几个巡按奔走，请一律加以告诫整顿，罢除勾房取赎等各种陋习。都御史熊明玉因此深明约束。曾英持身廉洁，为政和乐平易公正，不畏强暴。屯田御史索要署吏中英被弹劾者的姓名，曾英不答应。御史用严厉的话恐吓他，他回答说，同僚属官已经查禁，没有可纠举的，只有知府我不好。于是自己签署下等考核，闭门等待罪责。巡抚巡案急忙劝慰挽留，他才出来理事。知造中官李时逼迫知府行属官礼，曾英不服从。李时发公文用儿辱侮辱他，曾英也用儿辱回复，始终不屈服。无锡高攀龙、江阴庙昌妻李英生被逮捕，曾英资助庙昌妻李英生的钱财，并经办高攀龙死后的后事，写文章祭奠他，把他的儿子和同仆从监狱中救出。宜兴毛世龙因违逆魏忠贤被发配戍边，曾英暗示毛世龙逃走，上级抓捕他的家人，依靠曾英才得以幸免。武进孙慎行违逆魏忠贤，应当充军，曾英延缓他的行程，魏忠贤败亡，事情才得以解除。崇祯元年，以右参政身份分守张南。九连山贼寇进犯上杭，曾英招募壮士击退他们，夜里捣毁贼巢，几乎全部歼灭。市民为曾英建立祠堂，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，扶丧期满，起赴原官，分守兴化、泉州二府，晋升按察使，分巡抚宁。在此之前，红夷侵犯兴化、泉州，曾英请求巡抚邹维敛用副总兵郑芝龙为前锋，果然奏捷。到刘湘侵犯广东时，总督熊文灿想得到郑芝龙作为援助，邹维敛等人因刘湘与郑芝龙有旧交怀疑而不派遣。曾英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郑芝龙，于是讨伐消灭了刘湘，郑芝龙非常感激曾英。崇祯十年冬天，皇帝相信东厂的话，认为曾英行贿谋求升官，命令将他押解到京。 御史叶初春曾经是曾英的属吏，知道他的廉洁，在其他奏书中稍微为他辩白。皇帝下诏追问，于是详细说明曾英贤能，但不知道贿赂从何而来。诏书到达福建，巡抚沈游龙、巡按张肯堂审阅东厂的文书中有奸人黄四臣的名字。郑芝龙前去解释说，黄四臣是我派去的，我感激曾英的恩德，怕他调走，让他到京城打探消息，黄四臣妄言，才导致此事。沈游龙、张肯堂把情况报告朝廷，竭力说明曾英冤枉，郑芝龙也上书请罪。市民因为曾英贫穷，为他凑钱置办行装，数千老人跟随到宫阙下击灯文鼓为他申冤。皇帝命令不要将他关入监狱，在京城官邸等候命令，削去郑芝龙的都督衔，而让曾英以原官巡视海盗。不久因衡州、永州多盗贼，改任曾英为湖广按察使，分守湖南，给予敕命。按旧例，守盗没有敕命，皇帝特赐给他。当时贼寇已残害了十多个州县，而永州知府、推官都不称职。曾英举荐苏州同知晏日曙，归德推官万元吉有才能。这两人正因是被罢官，因为曾英的举荐一起被启用。曾英于是调郑芝龙剿贼，贼寇多数投降，这一地区于是安定。升任山东右部政使，分守登州、莱州。崇祯十四年春天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接替徐仁龙巡抚该地。第二年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，请假回乡。山东刚遭受兵祸，巡抚王永吉所辖的济南、兖州、东昌三府州县全部失陷，他隐瞒不报。清兵退去后已收复上报。而曾英所辖的青州、登州、莱州三府失陷的州县没多少，他全部如实上奏。到论罪时，王永吉反而升任总督，而曾英被削夺官职，逮捕关入刑部监狱。不到十天，京城陷落，贼寇释放了所有囚犯，曾英才逃回。后来唐王在福州称帝，郑芝龙推荐曾英，启用为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不久让他掌管吏部，随后晋升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唐王驻守延平，让曾英留守福州。清兵攻破福州，曾英携带家人避居海外中左卫。过了五年，该地被清兵攻占，曾英于是自缢而死。朱继祚是莆田人，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，改选为庶吉士，受任编修。天启年间参与编纂《三朝要典》，不久被罢官离去。崇祯初年恢复官职，多次升迁至礼部右侍郎，充任实录总裁。几事中葛叔说，朱继祚曾经编纂要典，受到轻易指责，不能担任国史总裁，皇帝没有听从。朱继祚不久称病辞官离去，启用为南京礼部尚书，又因为别人的言论被罢免。福王时启用为原官，没有赴任。南京失陷后，唐王召用他为东阁大学士，跟随唐王到汀州。唐王被擒获，朱继祚逃回故乡。鲁王监国，朱继祚起兵响应鲁王，攻取新化城。不久清兵到来，城池又被攻破。朱继祚和参政汤芬、给事中林梅、知县都廷建一同殉难。汤芬字方厚，是嘉善人。崇祯十六年进士。福王时担任史可法的监祭推官，唐王任命他为御史。不久以监司身份分守兴权道，城破时穿着红衣坐在堂上被杀。林梅字小梅，是朱继祚的同乡，由进士出任吴江知县。苏州失陷后归附唐王任职，到这时自缢而死。都廷建是杭州人，担任莆田知县。鲁王从监国二年正月至长垣，到次年正月连续攻克建宁、邵武、兴化三府、福宁、益州、漳浦、海城、连江、长乐等27县，军威很盛。到这时所得的土地又失去，海城失陷，知县洪有文殉难。永福失陷，同乡给事中燕正基、御史林风金都投水而死。长乐失陷，同乡御史王恩吉服毒而死，妻子李氏一同殉难。建宁失陷，守将王琦巷战不胜，自焚而死。余煌，字武贞，是会稽人。 天启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，受任翰林修撰，参与编纂《三朝要典》。崇祯时，因母亲去世，回家守丧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左中运，历任左御德、右庶子，充任经言讲官。几事中，韩元弹劾礼部侍郎吴士元、御史华齐芳以及余璜都参与编纂《要典》，应当贬斥，皇帝搁置不问。余璜上书辩解，皇帝又下温和的诏书安慰他。户部尚书陈国祥请求借京城房租，余璜争论，请求休假回家。于是遭遇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很久没有启用。鲁王在绍兴监国，启用为礼部右侍郎，再次启用为户部尚书，都不就任。第二年，因为武将非常骄横，任命余璜为兵部尚书，才接受任命。当时各位大臣争相谋求高爵位，请求封赏没有满足。余璜上言，如今国势更加危急，朝政更加纷乱，一尺土地没有收复，战守没有资财，各位大臣请求祭祀，就应当想到先帝的祭祀尚未完备；请求安葬，就应当想到先帝的陵墓尚未营建；请求封赏，就应当想到先帝的宗庙尚未享受祭祀；请求恩印，就应当想到先帝的子孙尚未保全；请求谥号，就应当想到先帝的光辉业绩尚未昭明。当时认为这是明年。清兵过长江，鲁王航海逃走。6月2日，余璜投水，船夫救起他。过了两天，又投入深水处，于是死去。陈寒辉，字木书，是临海人。崇祯七年进士，受任靖江知县，被御史左光先弹劾罢官。北京陷落，他誓师倡议，恰逢福王即位，不许草泽秦王，于是停止。不久起用为直方主事，在江北监军。事情失败后归来，鲁王擢升他为礼部右侍郎。跟随鲁王航海，不久失散，哭着进入云峰山，作绝命词十章，投水而死。王瑞瞻，字圣穆，是永嘉人。天启五年进士，受任苏州推官，监理对运事务。军民相互对运，常常互相倾轧，引发事端。王瑞瞻调弄得宜，每年节省服费3万金，上级官员为此刻实力令。有贵人弟弟违法，王瑞瞻依法审问。那人重伤当权者，将要商议调任，于是王瑞瞻辞职归乡。崇祯七年，启用为河间推官，升任工部主事，调任兵部，转职方员外郎，擢升为湖广兵备佥事，驻守襄阳。11年春天，张献忠占据古城，请求招安，总理熊文灿同意。王瑞瞻认为这不是好策略，与巡按林明求、总兵官左良玉商议，准备等张献忠到来时抓他。熊文灿坚持认为不可。王瑞瞻说，贼人用计谋愚弄我们，我们不能被他们愚弄。如今左良玉以及诸将贾一选、周世凤的军队都在附近，如果合力攻击，何愁不胜利。熊文灿发怒，责备他阻挠招安局面。王瑞瞻说，贼人没有受到重创就急忙招安，他们将无所畏惧，只有显示壁角的态势，他们才会心服，不敢有二心。这不是阻挠，实际上是促成。熊文灿不听从，王瑞瞻于是分条上奏从征、归农、解散三策，熊文灿也不采用。王瑞瞻自己写檄文告谕张献忠，张献忠倚仗熊文灿庇护自己，不听从。第二年，张献忠反叛，王瑞瞻此前已因赴丧回家。张献忠在墙壁上留下书信，说自己的反叛是总理造成的。信中列举了上级官员的姓名和收受贿赂的日期，并在末尾提写，不接纳我金钱的只有王兵备一人。从此王瑞瞻名声大振，服丧期满，未及任用而京城陷落。福王时担任太仆少卿，极力陈述官吏虐待百姓的情况，不久告归。唐王召他赴福建，仍任原官，不久又辞归。等到福建全部失陷，温州也失守，他避入山中。有人想推荐他出山，于是他拜别家庙，从容入室上吊而死。陆振飞，字建白，是曲州人。天启五年进士，受任泾阳知县。大官依附魏忠贤，准备在泾阳建祠，陆振飞坚持不服从。同乡张问达违逆宦官， 被指控追赃100,000两。陆振飞故意拖延，宦官败落后事情解决。刘贼入境，陆振飞击退他们。崇祯四年，征召授任御史。尚书弹劾周延儒卑鄙奸险，结党营私，请求立即贬斥以肃清内阁，被下旨严厉责备。不久，陈述时事十大弊端，说务求科系而忘记政体，丧失廉耻而败坏官场，百姓越穷而赋税越急，有事时紧急而无事时松懈，知道险患而忘记隐忧，追求治世而很少治人，责备外官重而责备内官轻，言语小而宽于大，大臣日益偷安而君主日益猜疑，有诏旨而无奉行。书上诏令交付有关部门。山东兵变，弹劾巡抚于大成、孙元化，并且论述周延儒曲意庇护的罪行，皇帝不问。不久，弹劾吏部尚书闵鸿学结交权势，培植私人，掌管选拔以来，吏治日益败坏，闵鸿学自行隐退。朝廷推举南京吏部尚书谢升为左都御史，陆振飞一一诋毁他的丑行，谢升于是没有被任用。六年，巡视福建。海贼刘湘多次勾结红衣入侵，陆振飞悬赏千金激励将士，派遣游击郑芝龙等人大破海贼，诏令赏赐银币。任期届满，以金青录用。当初陆振飞论述海贼情形，说巡抚邹维敛不能办理，言语冒犯他。邹维敛被罢免，命令刚下，多次奏捷，陆振飞于是极力宣扬他的功劳，邹维敛又被召用。八年夏天，皇帝将要挑选辅臣。陆振飞说，占卜选官的大典，让钻营的人窃取就不光彩。像以前的周延儒、温体仁等人，公论都摒弃他们，位居宰府以后，民穷盗起，辱没自己的人一定不能匡正天下。当时周延儒已被贬斥，而温体仁正担任首辅，怀恨在心。不久，陆振飞巡视苏松，请求革除书部、收银、白粮、收兑四大祸患，百姓困苦得以缓解。恰逢常熟钱谦益、瞿世嗣被奸民张翰如告发，温体仁定罪陆振飞失于纠察，拟指命他陈述情况。陆振飞申辩钱谦益无罪，言语讽刺温体仁。温体仁恼怒，激怒皇帝，贬谪为河南按察司检校。入朝任上林丞，多次升迁至光禄少卿。十六年秋，擢升为右迁都御史、总督漕运、巡抚淮阳。次年正月，刘贼攻陷山西，陆振飞派遣将领金生桓等17人分道防守黄河，从徐、泗、宿迁至安东、沭阳，并且团练乡兵，用牛酒犒赏，得到两淮间精兵数万人。福王、周王、陆王、崇王四王躲避刘贼，同日抵达淮安。大将刘泽清、高杰等也放弃防地南下，陆振飞全部接纳他们。四月初，听说北京陷落，福王在南京即位。河南副使吕必周担任贼军节度使，来替代陆振飞。进士武肃担任贼军防御使，招抚徐沛，而贼将董学礼占据宿迁。陆振飞攻击擒获吕必周、武肃，赶走董学礼，将吕必周在法场干事，命令军士每人射3箭，然后肢解处死。绑缚武肃在街市游街，鞭打80，用囚车献给朝廷，伏法。五月，马士英想用亲信填养，于是罢免陆振飞。陆振飞也遭遇母亲丧事，家中无处可归，流寓苏州。不久记录功劳，就在家中加授右副都御史。陆振飞起初总督漕运，拜谒凤阳皇陵。望气者说高强有天子气。唐王朱玉见正因罪被囚禁守灵，宦官虐待他。陆振飞上书请求宽恕犯罪宗室，最终得以批准。顺治二年，清兵攻破南京，朱玉见在福州自立，任命陆振飞为左都御史，悬赏能招致陆振飞的人给五品官，赐2000金。陆振飞于是复召，路上被授予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。到达后，唐王大喜，与他宴饮到半夜，撤烛送归，解下玉带赐给他，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为直方员外郎。又记录守怀功劳，因封锦衣卫世袭千户。唐王常常责备廷臣懈怠玩忽，陆振飞于是进言，陛下认为臣僚不改变因循守旧， 必定导致败亡。臣认为陛下不改变操切急躁，也未必能忠心。陛下有爱民之心，但未见爱民之政；有听言之明，但未收听言之效。喜怒轻易发作，号令多次更改。看到群臣平庸低下而过于督责，因为博览书史而务求明辈，凡是陛下的长处都是臣所深忧的。这些话委婉地指出了唐王的缺点。三年，清兵进仙峡关，朱玉建逃往汀州，陆振飞追赶未能赶上，汀州被攻破，逃往海岛。第二年，应永明王召见，死于途中。何凯，字元子，是漳州镇海卫人。天启五年进士，正值为忠贤乱政，不去候选而归乡。崇祯时，受任户部主事，晋升员外郎，改任刑科给事中。刘贼攻陷凤阳，毁坏皇陵。何凯弹劾巡抚杨一鹏，巡按吴振英的罪行，并讽刺抚臣温体仁、王英雄，说吴振英是温体仁的私人，杨一鹏是王英雄的做主，逆贼侵犯皇陵，神人共愤。陛下停止听讲，避居偏殿，感动臣民。两位辅臣却漫不经心，想让他们戴罪自赎。情面为重，祖宗陵寝为轻，结党很深，天下讥刺不恤，违逆旨意，将一级俸禄失事。又说王英雄、温体仁上奏辩解，明确引用门生姻亲，刑官徇私，实在有此，请求薛玉辅臣不要分别恩仇，以国事为儿戏。王英雄又上奏辩解，何凯说臣的奏书未奉旨意，王英雄先一日摘引臣的书词，一定有泄露宫中话语的人，皇帝有所动心，命王英雄自陈，王英雄竟因此去职。吏部尚书谢生说登来是重要地方，巡抚陈英元称病，应该允许他去职，等到推举老永嘉替代陈英元，又说登来巡抚本是冗员。何凯也上书驳斥，何凯又请求追赠都御史高攀龙官职，赐给左光斗诸臣谥号，召还会侍阳，书奏多被听从，多次升迁至工科都给侍中。十一年五月，皇帝因火星逆行，简善修身反省。兵部尚书杨嗣昌正主张和议，多次引用前史进言。何凯与南京御史林兰友先后说他不对。何凯说杨嗣昌引用建武年间和亲事，想借此声明护士赏赐之说；引用元和年间田兴事，想借此声明招抚之说；引用太平兴国年间连年兵败事，想借此声明不可用兵之说，只是巧为附会罢了。至于永平二年马皇后事，更不知旨赤何在。皇帝正庇护杨嗣昌，不听从。过了一个月，杨嗣昌夺秦入阁，何凯又弹劾他，违逆旨意，贬降二级为南京国子监丞。因母亲去世归乡，扶桑期满，廷臣交相推荐，召入京城，京城已经陷落。福王擢升何凯为户部右侍郎，都理遣法，命兼工部右侍郎。连书请求休养，不被允许。顺治二年，南京被攻破，何凯逃往杭州，跟随唐王入福建，擢升为户部尚书。郑芝龙、郑鸿逵兄弟非常骄横，焦天时称病不出，何凯说郑芝龙无人臣之礼。唐王褒奖他的风骨气节，命他掌管督察院事。郑鸿逵在殿上扇扇子，何凯呵斥制止，两人更加恼怒。何凯知道不被容纳，连连请求告退离去。途中遇贼，被割去一只耳朵，原来是郑芝龙指使部将杨耿所为。漳州被攻破，何凯于是郁郁而终。何凯博览群书，寒暑不停，尤其精通经学。林兰友，字汉泉，仙游人，崇祯四年进士，被任命为临桂知县，升任南京御史。尚书弹劾大学士张志发、薛国官、吏部尚书田维嘉等人并论及杨嗣昌忠孝两亏，被贬为浙江按察司赵模，与刘凯及黄道周、刘同生、赵世春并称长安五剑，升任光禄署丞。京城陷落，剃发隐藏自己，被贼军抓住，受尽拷打。贼军败退后，向南返回。唐王任用他为太仆少卿，升任迁都御史。事情失败后，带领家人逃到海边，十多年后去世。熊汝霖， 字语音，余姚人。崇祯四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同安知县，升任户科给事中。尚书陈述任用将领的失误，说从偏将到副将，历任有功才能授予节钺。如今脚没踏上战场，幕府已经上报首功，徐礼统领精锐部队，王库子弟手握兵符，凭什么激发同仇敌忾之心？至于大将的选拔，应该召见有功劳的副将，时常赐予当面应对，选择有才能的人任用。朝廷大臣推选有误，应该沿用文官保举连做法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不久又说杨嗣昌没有定罪，卢相生没有褒奖，大大挫伤了忠义之气。至于为杨嗣昌策划练饷，驱使中原百姓成为盗贼的，是元任给侍中审讯。为杨嗣昌出谋划策，率3000人驻守襄阳，城破就逃跑的是奸计主事于爵。被杨嗣昌引荐，遭遇襄阳藩王陷落，重金贿赂陈兴甲，嫁祸给云府袁继贤的是如今解职代代的宋一鹤。这些都是误国之臣，应当治罪，没有得到批复。京城戒严，熊汝霖分守东直门，曾受诏对说将领不善于作战，敌人南北往返，我军只是紧随其后，如同仆役对贵官，背着弓箭在前面开路，望尘莫及。这算什么将领，什么都市？皇帝深以为然。不久又说有司被查处的人不能滥举边裁，监司被查处的人不能立刻越级升任巡抚，这样封疆重任才不会成为坏人的捷径。又说自从戒严以来，我上的奏书共20次，关于元角的羁縻100条，没有一条被实行，而我所揣测的敌情不幸严重了。近来外县难民纷纷进入京城，都说是避兵，不说是避敌。霸州被攻破时，敌人还不算多杀掠，官军随后到达，才开始不留活口。朝廷每年花费数百万金钱养兵，难道是要毒害我们的百姓吗？皇帝厌恶其中有隐气地下的话，将他贬为福建按察司赵模。福王即位，被召还。尚书说，我从丹阳来，知道这兵被边兵攻击，烧了民居10多里。边帅有话说，四镇因为杀掠获得封爵，我有什么不敢做的？我认为四镇必定毅然北征，一雪辞耻，如今却留恋淮阳，为什么？况且一镇的军饷多至60万，势必无法供给。即使仿效古代藩镇制度，也应当在大河以北开屯设府，而复兴之地却轻易视作藩篱。不久又说，我私下观察目前大事，别说恢复不能，就连偏安也未必能实现，应当每天研究兵饷战守，而朝廷却专在恩怨一同上计较。勋臣方阵，逞口舌之快，近来甚至用匿名帖驱逐旧臣，以疏远宗人弹劾宰辅，朝廷内外纷纷议论，说将要恢复场位。场位树立威权谋利，小民鸡犬不得安宁，先帝只在这一件事上，未免招致怨恨，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。而且先帝深切顾念宗藩，但听说贼寇先逃，谁为社稷而死？先帝隆重对待武臣，但叛降跋扈接连不断。先帝委任勋臣，但经营精锐士兵白白被贼寇利用。先帝倚重内臣，但开门迎敌，众口宣传。先帝破格提拔文臣，但边裁督府，谁去捍卫？越级升迁的宰执纷纷跪拜贼廷。知道前日失败的原因，就知道今日成功的办法。如今不做，更待何时？奏书呈上，被停薪。不久补任吏科右给事中。当初马士英推荐阮大铖，熊汝霖力争认为不可。等到阮大铖启用为兵部左官，熊汝霖又说阮大铖因为懂军事被任用，应当放在有用之地，不宜留在朝中。皇帝不听。过了一个月，因奉命出使上殿辞行，说朝廷议论日日更新，宫内揣摩日益成熟，从少宰舒儿全部废除停推，四品监司竟然升任詹尹，歪门邪道层出不穷，谣言诽谤兴盛。一个人不被任用，就是满朝为党人，一个官员外调，就指责当权者该杀。江国桑置之不理，逞司徒而得意，黄金白银满堂，亲子官服塞禄，六朝的佳丽景象， 又在今日再现，难道不想想他日在何处落脚吗？没有答复。不久，南京被攻破，马士英逃到杭州，熊汝霖斥责他抛弃君主，马士英无言以对。杭州也被攻破，熊汝霖与孙家骥一同起兵。鲁王监国升任右迁都御史，督师防守长江，屡战屡败，进入海宁，招募士兵万人，升任兵部右侍郎。唐王在闽中即位，派刘忠早颁布诏书，熊汝霖发出檄文严辞拒绝。顺治三年升任兵部尚书，跟随鲁王渡海。第二年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。又第二年春天，郑采怨恨熊汝霖，派兵暗中杀害了他，并把他的幼子投入海中。钱素乐，字希升，鄞县人，临江知府钱若庚的孙子，宁国知府钱进忠哥哥的儿子。崇祯十年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太仓知州。豪强家的奴仆与狡猾的官吏勾结作奸，凶徒结党杀人，焚烧尸体。钱素乐严厉惩治，他们都收敛了手脚。又用朱白榜列出善恶人名，将白榜上的人锁在台阶下，施以重杖。久而久之，受杖的人日益减少。曾代理昆山、崇明事务，两县百姓都立碑颂扬他的德行。升任刑部员外郎，不久遭遇父母丧事。顺治二年，清军攻取杭州，所属各府大多迎将。闰六月，宁波相关商议投降，钱素乐建议起兵。朱升华夏、董志宁等拦路拜请钱素乐为首唱，市民聚集数万人，钱素乐于是见其行事。郡中监司、首令都逃跑了，只有一名同知管理府事。钱素乐索取仓库账簿，修缮守城器具，与总兵王之仁结盟，共同防守。听说鲁王在台州，派举人张煌言上表请求监国。恰逢绍兴，余姚也起兵，鲁王于是前往绍兴行监国事，召钱素乐为右迁都御史，划钱塘江而守。不久升任右副都御史。当时王之仁和大将方国安都加封爵位，他们的兵粮用宁波、绍兴、台州三府的田赋供给，无法接济，经常缺粮。不久加兵部右侍郎。第二年五月，军粮用尽，全部散去。鲁王航海，钱素乐也去了舟山。唐王征召他，刚入境，唐王已死。于是隐居海潭山，采山鼠为食。第二年，鲁王驻跸长垣，召他为兵部尚书，推荐任用刘宜春、吴忠銮等人。第二年，拜钱素乐为东阁大学士。唐王虽死，但他的部将徐登华守卫阜宁，鲁王派大学士刘忠早进攻他。徐登华想投降，犹豫不决，说海上哪里有天子，船中哪里有国公。钱素乐写信说，将军难道没听说南宋末年两位皇帝都在船中吗？徐登华于是投降。郑采专权接连杀死熊汝霖、郑遵谦，钱素乐忧愤死于船中，原宰相叶向高的曾孙叶敬胜将他安葬在福清黄柏山。刘忠藻，福安人，由进士出身任行人。贼一军攻陷京城，剃发被拷打，贼败后南返，侍奉唐王，转而侍奉鲁王，攻降福宁并守卫，移驻福安。清军攻破城池，他穿戴官服坐在堂上写文章祭奠自己，吞金屑而死。郑遵谦，会稽人，洛王在杭州投降清朝，郑遵谦唱众起兵侍奉鲁王，辗转浙闽之间，跟随鲁王航海，与熊汝霖一同被郑采杀害。沈臣权，慈溪人，崇祯十三年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，奉命出使后回乡。福王即位，复命升任御史，尚书陈述五件事都切中时弊。不久，论群臣混淆是非，结党营私，请福王卧薪尝胆，为雪耻报仇做打算。随即推荐慈臣黄道周、刘同生、葛世俊、徐谦、吴伟业等人。又说经略山东、河南的是王永吉、张敬彦。王永吉贻误军机，先帝提拔为总督，拥兵京城附近，不救国难。张敬彦担任部曹，先帝骤然提拔掌管中书，却率先归附贼人。即使对二人处以极刑，也不为过。陛下取法任用他们， 而王永吉观望逗留，张敬彦狼狈难逃，死如何面对先帝，生如何面对陛下？昌平巡抚何谦失陷朱陵，罪也应追究。都城陷落后，守土之臣都应厉兵秣马，以报国仇。但贼臣未起，就率先逃跑，给百姓做榜样。向河道总督黄溪县、山东巡抚邱祖德，还能容忍他们安然躺在家中吗？奏书呈上，何谦、邱祖德等都被命令逮捕治罪，王永吉、张敬彦不被加罪。当时朝政大乱，沈承权独自持政，权贵多记恨他。第二年按年例外调为苏松兵备佥事。魏夫人南京被攻破，沈承权在乡里举兵。鲁王监国升任右迁都御史。不久事情失败，沈承权弃家跟随鲁王出海。鲁王驻跸长垣，连续升官至大学士。跟随鲁王在舟山，又跟随航海抵达厦门、荆门。后来船停泊在南日山，遭遇风暴，溺死于海中。他的同乡沈吕祥曾任知县，监国时以御史身份在台州督饷。城破，避入山中，被抓获而死。赞曰：自从甲申年以后，明朝国运已经终结，不到一年南都也覆灭，形势本来已无可作为。朱大典、张国维等人秉持区区大义，只是假借名号与海滨，以维持旦夕。然而上替下临，事无统计，想要收取偏安的效果，怎么可能呢？